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墨尔本正好有这个活动，每年的十月份，每年的日期有点不同，但是每年的十月份固定都有这个，它叫做 Zombie Shuffle、然后历时的话有大概3000，我刚刚去的那一年，第一年去的是好像是2010年的时候，大概有3000到5000个人在墨尔本的市中心，全部装扮成僵尸，然后化妆和着装的衣服都非常的专业，大家也非常的热情，然后不单是化妆和打扮成僵尸，言行举止也是非常的入戏，然后大家不停的就是在行走的过程中还口中念念有词的说 brain brain， 然后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活动。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朋友带我去的，我觉得非常棒，这个整个活动的感觉都非常好，既有万圣节的节日意义，然后又是一个很盛况很盛大的一个僵尸狂欢。第一年去了以后我就觉得就是有点停不下来，以后就每年都去，包括后来怀孕的时候也去，然后有小朋友，第一个小朋友第二个小朋友的时候都有带他们去参加，但是我又尽量控制在他们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去，就是比如说他们3、4岁以后就可能有点害怕了，对非常比较专业的僵尸打扮有点恐慌，所以那之后我们就没有再去了。而且僵尸游行这个盛大的节日在2016年之后他们就停止举办了。
看到还是在墨尔本悉尼，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还是举行僵尸大游行，所以说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活动是吗？
对，两个不一样，一个叫 Zombie Shuffle， 一个叫 Zombie Walk。 然后 Zombie Shuffle 它是一个免费的面向公众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一个游行，但是 Zombie Walk 因为我没有参加过，我看了一下网站上，它第一个它是收费的，而且我觉得它有可能是一个 party， 一个小型的 party、但是应该不会有说市中心有路啊，然后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
Okay， 所以说自己去扮演僵尸的这个热情还并不是势不可挡，其实一张门票就把你给挡住了是吗？
是的，没错，而且特别是有小朋友之后我觉得还是说时间上还有包括时间都要化妆啊、都要
对，说到化妆啊，对，说到化妆这个话题的话，想知道你的这个扮相。其实我也大概了解一点，因为我看到很多僵尸题材的游戏啊，或者影视作品里边，护士是一个很经典的形象，而你自己刚好真实生活的职业就是一名护士，所以说你又去参加游行的时候，也会把自己扮成一个僵尸护士吗？
我做过一次，好像是穿我们那个手术服，是穿手术。我有跟医生，就是跟我以前的工作单位说，我能不能借一套，他们说要拿走。然后当时去的时候，也有我两个同事，有一年去的时候是跟两个同事一起去，然后大家都打扮成医护人员啊。然后你会发现，的确像你说的，医护人员的僵尸着装非常普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工作对象是人类，然后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很有可能会变异，就是很，我能说有蛮多一部分的人喜欢扮演成僵尸医生或者僵尸护士，还蛮多的。
那就是说把服装这个环节都解决的话，你刚刚也提到哈，那扮演僵尸的话可能会有血，包括可能身上会有一些那种囊肿，或会那种就是流脓水，或者还有呕吐物。那像这种效果的话，你们是用什么道具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视觉效果呢？
我每次都是去一家专门卖 costume 的一家服装店，然后他们有卖这些化妆的 face painting， 不像普通在超市里面或者 Kmart 买那种 face painting， 他们非常专业，包括血浆画出来，就是你可以做人为的刀疤啊、可以做人为的溃烂状，皮肤的溃烂状，包括假的皮肤脱落，我有几次都是用他们的那个化妆品。就是打扮成比如说是脸部的整个脸的皮肤脱落都是血，还有就是有一次是鼻梁的地方裂开，我有做过几次，其实很好上手，就是你看一些YouTube 上的视频，他们都有非常详细的步骤来介绍如何做那个僵尸妆容，包括我们这些 并不是很专业的这些初学者，并没有什么难度。如果因为首先你也不需要打扮的很精致，僵尸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扮演僵尸就是你可以，比较凌乱，整个妆比较凌乱，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本身就是你已经死亡了，整个状态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不是一个很光鲜亮丽的状态。
哦、变就好了。
说你可以很随意的添油加醋在你的妆容上，给你一个很大的发挥空间，包括说你可以不单单是在你的脸部，包括我怀孕的时候，我是在我的腹部做了一些，添加的一些，化妆部分，好像是小朋友有种像破腹而出的感觉。
说到腹部的话，
对你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说到腹部的话，就是上一次你在怀孕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腹部上面做了一些这个画。
对，就是用娃娃，就是用一些不用的娃娃的手和脚粘在这个肚子上面，然后感觉说小朋友要出来了。
是一个真实怀孕的一个准妈妈，你不会觉得这样的会
对
很害怕？
不会，完全不会害怕，整个过程非常的享受，然后大家还会合影，僵尸们还会互相合影，然后就还会互相评价对方的妆容，说哇，真的很不错。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有小朋友之后，我带我的老二，他那个时候才5个月吧，然后还坐在那个推车里面，然后我们整个把他就是弄成一个小僵尸，路人非常喜欢过来跟他合照。我想说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我的妆容上，看上去还是比较专业，没有人过来跟我合影，每个人都想跟我儿子合影，然后就可见说，而且他非常镇定，全程没有哭。我觉得我在那个婴儿车上也布置了一些骷髅一些跟万圣节有关的一些装饰品，就是整个过程大全家都非常的享受。包括我老大那个时候也是8个月，应该是对8个月的时候，我带他第一次去参加，我把他打扮成木乃伊，我用那个绷带把他全身这样缠起来，然后就把他扮成小木乃伊，也是很受欢迎。当然全程他也是没有哭。所以我觉得，而且在僵尸游行的这个活动中，你可以看见非常多的全家出动的一个景象，爸爸妈妈、小朋友，无论是很小的小朋友还是青少年，这个整个的年龄跨度都非常大，可以从婴儿，有些妈妈们把自己的婴儿打扮成僵尸，然后从婴儿跨度到青少年都有。
那你刚刚也提到，就是你之前参加了这个免费的年度僵尸大游行，后来是可能因为涉嫌到扰民，所以说是被取消了。那所以说如果不参加这个活动的人，他们会怎样来看待这个活动？你们有听身边的人，或者是你们在游行的时候听见旁边的人来说些什么，会不会觉得是有些太胡闹，或者说这样的扮相可能会太吓人，或者会给社会治安也会造成一些隐患，有没有听到这样一些说法？
的确是各方面的反馈，当时你及时反馈都可以感受得到。就有些参与者在某种情况下，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太入戏，有点想惊吓到比如说咖啡馆里面的顾客啊，或正常的路人，他的确不会过来碰你，但是他有可能做出那个状态，有些人并不是会感到很舒服。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喜欢僵尸，而且如果你看到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真的很用心在这个装扮上，所以突然之间有一个打扮成这么像僵尸的人突然就到你面前来，的确是会有吓一跳的感觉。虽然没有肢体上的碰触，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会对他们有一定的骚扰。
那我想知道，像这个僵尸大游行，像这种程度的 cosplay 的话，里边的话，像就是亚洲的扮演者多吗？
我刚刚说了，前第一年2010年参加的时候，我看到的极少数的亚洲人参加，后来他就变成一个越来越多亚裔参与的人，然后他们会打扮成清朝时期的僵尸，就是那种跳着的僵尸。他和西方的僵尸不一样，那就是大家都在走，然后他是跳着，我觉得也很辛苦，然后脸上还贴着那种僵尸服，还包括有一些打扮成日本艺伎类的那些僵尸，就整个装扮是艺伎，然后也很花心，非常细节，但是是个僵尸。所以有很多的不同的融入性的文化里面，对僵尸电影的很流行，所以大家都趋之若鹜的有这个兴趣想参与这个活动。包括我觉得大家是第一个，我就像我前面说，大家借这个机会来扮演一个我们生活中很难实现的一个角色，因为你可以扮演其他职业， 职业的一些 cosplay， 可是你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去扮演一个僵尸，并且在公众场合有这样一个的行为。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